祭祖到边关拒敌，他告诉守关的将士，敌军距离咱们这儿只有二三百里的路程，一夜的功夫就到了，可大家也不要惊慌，要先准备粮草，然后多备滚木雷石，这是守城不可缺少的东西，还要紧闭城门，免战牌高悬，有胆敢言战者斩，谁要说打就把谁杀了。众偏将一听全泄气了，他们互相看了一眼，我们盼着这位上大夫祭祖来给我们提提气，怎么着也得和敌军见上一阵，现在一看这形势，季大夫是打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等着挨揍啊，那就先准备去吧。刚准备停当，宋国的人马就到了，宋主公子冯亲自率队，他已经派探报打听明白了，郑国派祭祖来镇守边关，我正想要会会他，他带着人马杀出了营门，叫祭祖出城答话。祭祖也真对得起这位宋主，他就在城头上跟公子冯打了个招呼，千岁别来无恙，祭祖这厢有礼，你不在宋国治理国政，带着大批人马到我郑国的边关是何意呀？宋主看了看祭祖，差点把他气乐了，他心想，我这脸皮就够厚的了，还有比我脸皮更厚的呢，祭祖这脸皮都快赶上城墙了。公子冯往前一带马，吩咐一声拿过来，有一个侍从拖着一个大盘子，盘子里放着一份竹简，公子冯把这竹简打开让祭祖看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，这是你们君臣给我立的字据，你欠三座城池不还，还有脸问我干什么来了，你要是把这几座城池还了，咱们没什么话讲，要是赖账不还，我就平了你们郑国。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啊，祭祖一点也没生气，相反他笑了，你想平郑国那是痴心妄想，你们曾经帮助齐喜公去打晋国，晋国是个弹丸之地，你们都没打下来，还想平了我们郑国，听我奉劝，你把兵马带回去，咱们保持一团和气，如果你要攻城，你要跟我较量，我已经在这儿恭候多时了，那你就试试吧。呵，大公子冯气得直咬牙，好你个祭祖，我把你抓住之后使碎尸万段，他吩咐一声给我攻城，手下的军校扛着云梯就过来了，开始攻城，城头上战鼓隆隆，滚木雷石一起往下砸，这石头往下砸还差点，有时候啊也就砸伤一两个军校，怕的就是这滚木，祭祖也真能研究，这滚木什么样啊？其实滚木啊，就是用大树做的，把那大树去了根之后，在上面钉上大钉子，横着往下一砸，那一砸就一片呢。雨点般的雷石，可把宋国的士兵给砸惨了，上打下不费蜡呀，手中的藤牌 根本就遮挡不住。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，由高空往下掉东西，每下降一米就增加三倍的分量，那一块滚木往下一扔，就等于扔下来一个火车头一样，攻城的士兵是死伤无数。公子冯只好鸣金收兵了，他带着人马回了大营。过了一会儿，那几路诸侯也都回来了，他们不敢再攻城了。祭祖这招真厉害，把公子冯的计划全给打乱了。本来他跟来帮忙的几位诸侯讲好了，只要我把郑国拿下来，咱们是平分秋色，把郑国分为五大块，参战者是人人有份儿。我主要就是想出出这口气，只要把郑国拿过来，我也不多要，还要我那三座城池，剩下的全是你们的。这几路诸侯一听有利可图，那就打吧。刚走到边关就过不去了，一人当官，万夫莫入，祭祖大夫亲自在这督战，他根本就不跟这些诸侯见阵，就在城里守着，以逸待劳。纪大夫在这一坐镇，边境简直是固若金汤。再说了，你无缘无故的来打人家，郑国能不奋起抗战吗？郑国举国上下同心协力，是死守边城，军需物资源源不断。关外头的这几位诸侯有点吃不消了，这挑费太大了，什么费钱也没有打仗费钱。首先说这运输就解决不了，来的时候带了一些粮草，满以为呀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把郑国拿下来。把郑国打下来之后，来个就地取材，郑国很富足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现在一看呢，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，连眼前的这座边城都攻不下来，还取什么郑国呀？几位一商量，干脆咱们撤吧，撤也得和公子冯打个招呼啊。齐襄公说，这招呼不能打，这话说不出口，来的时候大张旗鼓，来到这儿遇着点挫折，这就立刻收兵。知道的，咱们是后援不济，就是说军需粮草供应不上。不知道的，会说咱们是打胜不打败，一听说跟着宋主到这儿来分东西，就都来了。现在分不着了，就都走了。这好说不好听，几位商量来商量去，那这么办得了，不辞而别吧。军营帐篷都别动，修点军灶，埋锅造饭。有人反对，这都要撤兵了，还修什么炉灶啊？这你就不明白了，这是用兵之计。什么计策？增造减兵，减造增兵嘛，是为弥合敌军，此为祸敌之计也。这几位一听，迷惑敌人行啊，这迷惑宋主有点不太合适吧，以后还见不见面了？以后见面再说。人们不是常说吗，人怕见面，树怕扒皮，有机会就跟他倒个过，我想宋主能够理解，也只好如此了。这几路诸侯悄悄的都撤了，公子冯还不知道呢。 经常有人向他禀报，说几位诸侯真够意思，他们正在修建炉灶，看这意思啊，还想从本国往这儿调兵。公子冯很感动，我要亲自去致谢一番。他带着文武就奔这几座大营来了。到这一看呢，公子冯傻了，大营是空空如也。宋主明白了，哎呀，感情这几位诸侯全都溜了。他有点哭笑不得，你们大老远的到这儿来帮我，我很感激，现在遇到困难了，想走也行，那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啊，怎么能从岸上就溜了呢？他问身边的太宰华都，丞相，咱们怎么办呢？华都一看，千岁，咱也别在这待着了，咱也撤吧。气得宋主直咬牙，撤兵可以，但是他不甘心呐。他传下一道令，是郑国的房子就烧，见东西就抢，人不要，把人抢到宋国去，还得供他吃喝，赔本的买卖咱不做。宋主真急了，横划了，闹腾了一气，带着人马回了宋国了。守关的祭祖大夫怎么样了？祭祖挺高兴，他觉得这城关守的不错，寸土未失，就把这几路诸侯给挡在了边关外。但是有一件事儿叫祭祖有点闹心。什么事儿呢？就是立功不断的来催问，连下了三道旨意，问祭祖打没打，打得怎么样了。祭祖怕他着急，已经两次上表了，告诉他边关无恙是固若金汤，粮草充足，敌军休想打进我们的边城。作为一路诸侯来讲，手下有这样的将士应该高兴啊。可是郑立功高兴不起来，他小心眼儿，爱嘀咕。祭祖说的这些他根本就不信，他派人来打探过，这个人回来跟他讲，祭大夫自从到了边关根本就没出兵，也没跟那几位诸侯会面，只是关着城门在城里守着，他不想主动出击。这位祭大夫拉了一个被动挨打的架势，长此以往是边关危矣呀，请千岁早做定夺。郑立功传旨叫祭祖赶快和这几路诸侯见阵。这时候立功又把祭祖的本章打开了，祭祖这个本章是由头至尾报喜不报忧啊，说边关如何稳定，军民同心协力守住关口，敌军是寸步难行，不仅把边关守住了，而且还大败敌军，几路诸侯的兵马是伤亡惨重。郑侯越看越别扭，他心想，祭祖啊祭祖，你这不是瞪着俩眼睛跟我扯谎吗？从你到了边关和几路诸侯是一仗没打，根本就没见阵，敌军怎么伤亡惨重了？不行，他一气之下立刻传旨让祭祖出兵和几路诸侯交战。这道旨意传下去之后，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立功沉不住气了，他要亲自到边关去看一看。他正准备要动身呢， 有人来报，纪大夫得胜还朝。按一般常规来讲，这样一位朝中的重臣带兵远征，现在得胜回来了。按一般常理来讲，朝中的这样一位重臣现在得胜还朝了，立功就应该率文武出城去迎接，设宴庆贺。立功把这些全免了，他就坐在银安殿等着祭祖。祭祖也看出来了，他也没往心里去，就把守边关的一些事情禀报了一番。郑侯点了点头，纪大夫你辛苦了，既然边关已经守住了，也是你的功劳一件，你休息几天吧。好嘛，这么大的一场战事，平平淡淡三言五语就把祭祖给打发了，行赏的事情晋级的事情是一个字儿也没提。祭祖回家了，他是一位胸怀宽广的人，根本就没多想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传来了一个消息，周天子宴驾了。天子在弥留之际托孤他的重臣周公黑坚，叫他辅佐他的爱子太子陀，他就是历史上那位赫赫有名的周庄王。各路诸侯纷纷奔赴洛阳祝贺。郑侯把祭祖找来了，你赶快准备准备，我要亲自率文武去洛阳朝拜新天子。祭祖冲郑侯摆了摆手，千岁咱不能去啊。一句话把郑侯说愣了，他大瞪着两只眼睛看着祭祖，好像不认识这个人了。你说什么？咱们不能去？是啊，千岁，咱们得罪过天子周桓王，咱郑国的将军祝丹偷营劫寨的时候用暗箭伤了天子，您当时还小，您不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把这个事儿平息了。当时您的父王就跪在周天子的营门前，我们是又托人情又送东西。当时天子身边有好几位重臣，给我们说了不少的好话，天子才把这火气压下去了，带着人马回了京都。现在新君继位了，天子宴驾之前能不跟新君讲这个事儿吗？我恐怕庄王天子是一肚子怨恨，如果您要是去了，那对咱郑国不利呀。依老臣之见，您就派一个大臣代表您去祝贺一番。天子不问便罢，要是问起来，您就说您身体不太舒服，不能亲自去祝贺，请天子见谅，这事儿就算是遮掩过去了，您看怎么样？一位就主张去朝贺，另一位就拦着不让去。两个人在银安殿呛呛了半天，最后啊，立功千岁也没拗过祭祖，文武百官都站在祭祖的立场上说话。千岁，祭大夫想的周到，您还是不去为好。立功憋了一肚子气，不去就不去吧，那你看派谁去朝贺合适呢？最好派朝中的大将高渠尼，让他代表您到京城去朝贺天子。就把高渠尼给打发去了。祭祖觉得自己这个事儿做得很对，可他不知道他接二连三的阻拦郑立功， 地公挺恨他。常言说得好，世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。祭祖大夫是一个胸怀坦荡的人，他是一心为公，只要是为郑国好，为黎民百姓好，该说的话我是一定要说呀。他把话说出去痛快了，郑侯心里记了个疙瘩，他怎么看祭祖怎么不顺眼。郑侯心想，我说个什么事儿，祭祖总在这横着，这可不行，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野心呢？祭祖在朝中的威信是越来越高，时间一长，他会不会把我推翻，取而代之？郑侯不想这事儿还好，一想这事儿啊，他连觉都睡不着了，是茶饭滥用，坐卧不安呐。有一天早朝议事之后，地公换了一身便服，他出来散步，他身后边跟着一个人，是他挺得意的一个大臣。这个大臣年纪不大，是个中大夫，他的名字叫雍鸠。雍鸠可有点来头。什么来头？他就是当朝上卿祭祖的门婿，是祭祖的姑爷。你别看郑侯跟祭祖挺别扭，他瞅他这姑爷挺顺眼，雍鸠也挺会来事儿。此人善于察言观色，说话就捡着郑侯爱听的说，有时候就陪着郑侯行为采猎，喝个茶，下个棋呀。这君臣很谈得来。今天早朝之后，郑侯就把他留下了，你陪着我上后花园溜达溜达。把雍鸠乐坏了，他就不离郑侯的左右，